From the conference,
来自盐湖城圣殿广场的会议中心，我们为你带来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85周年上半年总会大会的圣职大会。这场大会的音乐是由杨伯翰大学的圣职唱诗班提供。
President Dieter F. Uchtdorf, second counselor in the first presidency of the church, will conduct this session.
Dear brethren,
各位兄弟，欢迎大家出席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85周年上半年度总会大会的圣职大会。当马马宣会长主领这场大会，他指派我主持这场大会。这场大会是将会经由卫星传送给在世界各地身处在多个地方的圣职持有人收看。这场大会的音乐是由来自杨伯翰大学的圣职唱诗班提供，由罗纳德·史达利指挥，理查·艾洛特和安德烈·温斯华担任管风琴司琴。唱诗班会为我们唱开会诗歌《群山壮丽》，之后会由今日下午卸任的总会蓝青年会长大卫贝克兄弟为我们献上开会祈祷。
Our Father in heaven,
我哋天上面嘅父，
我哋好感谢可以能够有呢一个机会，可以喺呢一场圣职大会聚集一齐， 去在先知的身上学习。我们很感谢他们的榜样，他们的准备和他们的灵感，祈求你祝福他们，让他们都可以能够有你的力量去和我们分享启发的信息，让我们可以能够忠信地去运用这些原则。我们很感谢你的儿子耶稣基督和他的赎罪，祈求你祝福着我们都可以能够时常记起他，去帮助我们可以能够在运用圣职的时候都可以能够更加赐他，去祝福我们的家庭和你其他的儿女。父，祈求你继续带领着我们，我们爱你，好感谢你。以上的祈祷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唱诗班现在会为我们献唱在这喜悦和欢欣的一天。在献诗之后，我们会听到十二使徒定额组的罗素培勒长老的讲道，在他之后由七十员会长团的尤里西斯素须长老讲道，他会以他的母语葡萄牙文讲道。之后今日下午卸任的总会男青年会长团第一支理赖瑞布吉森兄弟会为我们讲道。
One of the great
当我在世界各地旅行那时最开心的事之一就是有机会和我们的传教士见面和慰问他们。这些长老和姊妹散发着基督的光，每一次我都会因为他们对主耶稣基督的爱和他们忠诚地为主服务而获得灵感。每一次我和他们握手和感受到他们美好的灵和信心的时候，我都会和自己说，这些美好的儿子和女儿真是一个奇迹。在2002年10月的圣职大会，我挑战主教、父母和准传教士要为全职的传道事工提高标准。跟着我讲到，我们现在需要的是这个教会有史以来最优秀的传教士世代。我们需要配称合资格、充满灵性和活力的传教士。我们需要你们献出全心全意。我们需要的是充满活力、会思考、有热情、知道怎样倾听圣灵低语并加以响应的传教士。比起13年前，今日的世界在很多方面都更加具挑战性。有很多事令我们的男女青年分心，令他们不能够专注为传道事工和将来快乐的人生做好准备。科技不断扩展，几乎每一个人都有手提的装置，能够吸引人类的注意去做非常美好的事，或者是不受良心控制的恶事。今晚我想和现职的传教士、将来的传教士、还乡传教士和教会所有的年轻成人讲话。我祈求当你们经历人生中这个令人兴奋和艰苦的时期的时候，会明白和仔细地思考我今天要跟你们说的事。在教会初期，传教士在去传道地区之前是要先由总会人员接见。今天的准传教士是由主教和支联会会长接见。而你们大多数人可能在一生里面都不会有机会有总会人员跟你们去面谈。这个就是一间拥有1500万的成员的教会的真实反映。我知道在总会的弟兄和我一样都很希望可以亲自认识你们每一位，跟你们说我们真的很爱你们和支持你们。好幸运的是，主提供了很多方法给我们可以接触到你们。举个例子，十二使徒定一组的一位成员会指派每一位传教士去到他们所属的传道部，虽然是没有个人直接的面谈，但是科技再加上启示提供了一个非常亲切和个人的经验。等我告诉你们这样是怎样发生的。你们的相片会出现在电脑的荧光幕，加上主教和支联会会长所提供的一些关键资料。当你们的相片出现，我们就会望住你们的眼睛，然后去复核你们在传教士推荐问题的答案。在这个时候，你们就好像在现场直接这样回应着我们。当我们再看着你们的相片，我们相信你们已经尽力去提高标准，在今日成为一个忠信和成功的传教士，然后透过主的灵的力量和在多马曼孙会长的指示之下，我们指派你们去到教会在全球406个传道部里面的其中一个。没错，和个人面对面的面谈是有点不同，但是非常接近。视像会议是另一个方法，去帮助我们同一些住在离总会很远的教会领袖和成员接触。知道了这一切，我想你们那些准备紧去做传道或者已经还乡和所有的年轻成人，可以和我一起花几分钟的时间 想象一下，而家我哋就好似做紧视像嘅面谈一样。无论今晚你哋喺边一度都好，请你哋用几分钟嘅时间望住我，就好似只系得我同埋你喺房间里面咁样。而我嘅部分就系会想象我系望住你哋嘅双眼，小心咁样聆听你哋回答嘅几条问题，帮助我相信明白你嘅见证系有几深，同埋你哋对神嘅忠诚程度。我要再讲一次，我喺13年前同传教士嘅讲话。我哋而家需要喺教会历史里面最杰出嘅一代年轻成人。我哋需要你哋嘅全心全意。身为年轻嘅后期圣徒，喺你通过每日嘅挑战同埋诱惑嘅时候，我哋需要你哋系充满活力，会思考，有热情，知道点样去聆听同埋回应圣灵嘅低语。换句话嚟讲，系时候要提高标准，唔单止系对现职嘅传教士，亦都系对于还乡传教士同埋你哋整个世代。而家请你喺心里面沉思以下呢啲问题嘅答案。你哋有冇经常查考经文呢？喺每朝早同埋夜晚，你哋有冇跪低去同天父祷告呢？你有冇每个月做禁食同埋缴付禁食捐献呢？即使你系一个贫穷同埋喺生活之中挣扎紧嘅学生，未有能力缴付好多嘅捐献，当你接受邀请去准备祝福传递同埋领受圣餐嘅时候，有冇深入咁样思考救主同佢嘅赎罪牺牲呢？你哋有冇参与所有嘅聚会，并且去遵守安息日为圣日呢？你喺家庭、学校、教会同工作上系咪诚实呢？喺精神上同埋灵性上系咪洁净呢？你哋有冇避免自己喺互联网、杂志、电影应用程式，包括 Tinder 或者系 Snapchat 去浏览色情物品呢？如果你嘅父母、教会领袖或者教主见到你哋咁做嘅时候，你会唔会觉得好难为情呢？你哋有冇小心咁运用你哋嘅时间，避免唔适当嘅科技同埋社交媒体，包括会令你嘅灵性敏感程度变得迟钝嘅电子游戏呢？仲有，有冇任何嘢系由今晚开始就要去作出改变同埋调整嘅呢？非常感谢你哋呢个个人嘅访问，我希望你哋有诚实同埋认真思考呢啲嘅问题。如果你哋发现自己喺呢啲简单嘅原则上有所缺乏，我劝告你哋要勇敢咁样去悔改，以正义门徒嘅福音标准，将你哋嘅生命带翻去正轨。兄弟们，而家就让我提供多一啲嘅忠告，去帮助你哋喺内心同埋灵魂获得更深入嘅福音见证。我要提醒还乡传教士，你哋应该要持续咁样准备你哋嘅人生同埋家庭。RM 唔系退役嘅摩尔门教徒。身为一位还乡传教士，你哋应当热心做好事，凭自己的自由意志做许多事，促成许多正义。请你哋每日去运用在传教嗰阵时所学到嘅技巧，去祝福你哋身边嘅人，唔好将你哋嘅注意力从服务其他人完全转移到专注在学校、工作或者是社交活动之上。相反，要以灵性的经验去平衡你的生活，去提醒和准备你们继续每一天去服务其他人。在你的传道期间，你们都学习到在家中拜访他人的重要性。我希望我们每一位年轻成人，无论你有没有完成全职的传道事工，你都要明白探访孤独、患病和沮丧的人的重要性。 这个不单止是一项指派的任务，而亦都是因为你对天父和他的儿女真诚的爱。那些在高中准备做传道的人，我鼓励你们要去参加福音进修班，同埋可以毕业。年轻的成人应该要报读福音研究所。如果你在教会的学校读书，就应该每一个学期都要有一班宗教的课程。在这个准备传道、永恒婚姻和你的人生这一段重要的时期，你必须要继续找出一些方法去学习、进步和接受透过圣灵而来的启发和指引。透过福音进修班、福音研究所或者是其他的宗教班里面，小心和虔敬地学习福音，能够协助你达成这个目标。无论你们是否读教会的学校或者有没有读大学都好，不要觉得自己忙到没有时间去学习福音。福音进修班、福音研究所或者宗教的课程会为你的生活提供平衡，同埋透过研读经文同埋先知使徒嘅教训，去增加你哋喺世俗上嘅知识。有四个非常之好嘅新课程，我鼓励每一位年轻成人都会认真去考虑同埋参加。唔好忘记，在当地的教育机构或者透过你们单城支会或者支联会所提供的课程和活动，都是一个给年轻男女能够互相提升和启发的社交场所。你们可以一起在灵性上学习和进步。弟兄们，如果你们会暂时放下手机和认真看看周围，你甚至可能会找到你将来的永恒伴侣。这令到我给你们另一项的忠告。我肯定你们知道我会这么说，年轻的成人需要约会和结婚，不要再拖延了。我知道你们当中有些人非常害怕要去组织一个家庭，但是如果你们同正确的对象在正确的时间和正确的地点结婚，那就不需要害怕。其实如果你们会热衷这样于正义的约会、恋爱和婚姻的话，那你们所面对的很多问题都是可以避免。不要发短信给他，用你们的声音直接向你们身边神正义的女儿去介绍自己。听到真人的声音会令他震惊到要答应你的请求。我的圣职兄弟，我要向你们见证主耶稣基督能够帮助我们透过他的赎罪牺牲去纠正任何我们需要去纠正的事。在今晚当我们准备去庆祝明天的复活节星期日的时候，请大家停一停，想想基督赎罪这项恩赐。要记住我们的天父和救主耶稣基督最认识你们和爱你们。透过赎罪，救赎主为我们承担所有的烦恼、痛苦和罪孽。世界的救主透过在客西马尼园和在十字架上所承受的痛苦，去经历我们破灭的希望、挑战和悲剧。他明白我们每一个所经历的事，他的死亡作为对我们的爱的最后一幕，在那一晚他安葬了在一个新的墓地里面。在星期日的早上，耶稣从死里复活，应许我们每一个人新的生命。复活的主吩咐他的门徒向每一个人教导对基督的信心、悔改、接受洗礼和圣灵的恩赐，最后要持守到底。各位弟兄们，我知道父神和他的爱子曾经探访先知约瑟斯密， 并且透过他去复兴耶稣基督圆满的福音。要坚强，各位兄弟，遵守神的诫命。主耶稣基督应许，所有我们在正义中渴望去做的事，都会属于我们。教会领袖需要你们，我们需要你们每一位年轻成人，准备好去结婚、服务，和在将来的日子成为领袖。就是这样的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Queridos irmãos, sinto-me humilde.
必须对耶稣基督的福音保持更加坚定的见证。我很谦卑今天有这个机会和你们，即是神整个教会的圣职持有人讲话。多马曼孙会长有一次讲到，有时候我们生活的世界是一个令人害怕的地方，社会价值观败坏的速度令人诧异。不论老少或青壮年，没有人能豁免于这些可能跨拖毁灭我们的事，但我们无需绝望。我们正在进行一场对抗罪恶的战争，我们可以赢得这场战争，也终将赢得胜利。为了赢得胜利，天父已经给予我们所需的工具。我们所有人每日对住都面对着万孙会长所提到的战争，敌对者以及他的使者企图令到我们分心，他们的目的是为了鼓励我们偏离与神所立定的圣约，失去继承永恒产业的事业。他们深知天父给他孩子的计划，因为举行天上会议的时候，他们是和我们一起，他们设法利用我们的弱点和软弱欺骗我们，黑雾使人类儿女心盲、眼盲心眼，引他们走上宽路，使他们灭亡与迷失。虽然我们面对紧对立，正如万孙会长所教导，我们可以赢得这场战争，亦终会赢得胜利。主相信我们的能力和决心是可以做到。经文包括了无数的例子，那些即是在非常恶劣的情况下的人都能够在战争中获胜。其中一个例子是摩罗拉队长。当时有很多威胁整个尼非民族的叛乱和战争，但这位了不起的年轻人具有捍卫真理的勇气。虽然他在行使自己的职责上面非常出色，但是摩罗拉仍然保持谦卑。这样特质和他其他的特质令到他在当时成为神手中一件非凡的工具。先知阿尔玛宣告，假如所有人都好像摩罗那一样，地狱的权势必永远动摇，魔鬼再也没有力量控制人类儿女的心。摩罗乃所有的特质都来自他对神和耶稣基督坚定的信心，和他坚定的决心遵从神和先知的话语。同样，为了战胜这场对抗邪恶的战争，我们所有人都需要将自己转成现代的摩罗乃队长。我认识一位执事，他将自己转变成现代的摩罗乃队长，因为他努力遵从他父母和教会领袖的忠告。即使在他年轻的时候，他的信心和决心每日都受到考验。他跟我说，有一日当他走近他的同学，他很惊讶地发现一个很不安的情况，他的朋友正在用手机看色情图片。在那一刻，这位年轻人决定要去决定什么是最重要。 是不是要受其他朋友欢迎，定是保持正义呢？几秒钟之后，他充满勇气地跟他的朋友说，他说你们这样做是不对的。他还叫他们应该停止他们做的事，否则他们就会沉迷于色情的可物。他大部分的同学都嘲笑他的忠告，说这个是生活的一部分，他们根本就没有做错。但是其中一个人听了这个男青年的忠告，决定停止他所做的事。这位执事的榜样至少对他一位同学有正面的影响。毫无疑问，他和他的朋友因为做了这个决定而被嘲讽和迫害。另一方面，他们跟随阿尔玛对他人民的劝告，他说要离开恶人，远离他们，不要碰他们不洁的东西。总会长团在巩固青年的小册子对教会的年轻人有以下的宣告：你要对自己的选择负责，神很关注你。即使你的家人和朋友用不好的方式运用他们的选择权，神还是会帮助你作好的选择。要有道德勇气，坚持遵守神的旨意，即使要独自坚守也一样。如果你这样做，就会为他人立下足以效法的榜样。正义对抗邪恶的战争会不停发生在我们的生活之中，因为魔鬼的目的就是要令所有人都好像他一样那么悲惨。撒旦和他的使者企图混乱我们的思想和控制力，诱惑我们去犯罪。如果他们可以，他们会使一切良好的事败坏。虽然是这样，我们必须要明白到，只有在我们允许的情况之下，他们才会有力量控制我们。经文当中也有几个关于允许敌对者示弱，最终令自己变得混乱甚至被毁灭的例子，就好像利荷、阿力河和歇雷一样。我们必须要对这些危险保持警惕，我们不能够容许自己被世界容易接受的流行信息混淆。这些信息是与耶稣基督的福音的教义是互相抵触。很多这些世俗的信息无非是社会试图去为罪辩护。我们需要记住，到最后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站在基督的面前，无论是好是坏，都要按照他们的行为受审判。当我们面对这些世俗的信息，我们需要极大的勇气和对天父的计划有稳固的知识与选择正义。如果我们寻求主将我们所有的信赖和信心交托给他，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获得力量去选择正义。但是我们需要真心诚意这样做，之后主就会以他无限的怜悯，藉圣灵的力量向我们显明这些事情的真实性。藉着圣灵的力量，你们可以知道一切事情的真实性。透过圣灵而获得的知识，除了见证并无其他。不论我们在世界所听到的信息是几咁受欢迎，见证都能够巩固我们的信心和决心。在这段后期时代去遵从复兴福音的教导，我们的见证必须成为我们的盾牌，来保护我们免受敌对者的攻击。我们的见证引领我们安全地穿过今日世界存在的黑暗。当我担任年轻传教士的时候，我学了这个原则。我和我的同伴在一个很小的分会服务，我们尝试和每一个人倾谈。他们对我们有很好的款待，但是他们喜欢辩论经文，同要我们拿出确实的证据去证明我们教导的事情的真实性。我记得每次我的同伴和我开始尝试向其他人证明某些事的时候，圣灵就离开了我们。我们感觉完全失落和迷茫，我们觉得应该将我们的见证巩固在我们所教导的福音真理之上。由那时开始，我记得当我们全心作见证， 从圣灵而来直圣的力量充满房间，令迷惑和争辩没有任何的位置。学习到没任何存在的邪恶势力能够迷惑、欺骗或者破坏耶稣基督真正门徒的见证力量。正如救主亲自教导，敌对者渴望好似西麦子咁样筛我哋，令到我哋失去影响世界变得良善嘅能力。我亲爱嘅弟兄们，因为今日世界各地正散播住好多诱惑同埋疑虑，我哋必须对耶稣基督嘅福音保持更加坚定嘅见证，然后我哋捍卫真理同正义嘅能力会大大增加。我们在每日对抗邪恶的战争中得胜，而不是被困难所征服。我们会劝告其他人跟从主的标准。我邀请所有人在经文的教导寻找平安。摩罗乃队长将他对神的信心和他从经文之中找到的知识和智慧而所获得的见证连成一线，因为这样他相信他会得到神的祝福，他会得到很多胜利，而事实确是这样发生。我邀请所有人在我们现任先知的话语当中寻找到平安。当晚万宣会长讲过，我们这些已被按立持有神的圣迹的人能有一番作为。我们若保持个人纯洁，敬重所持有的圣迹，就能成为别人效法的正义榜样，帮助照耀这个日趋黑暗的世界。我邀请所有人去信赖耶稣基督赎罪的功劳和力量，即使是我们的困难、挑战和诱惑当中，透过他的赎罪牺牲，我们可以获得赢取我们这个时代所有战争的勇气，让我们信赖他的爱和救赎力量，令我们蒙得去拯救。基督亲自讲过，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我见证这些事情是真实，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My father, 我细个嘅时候，我爸爸教咗我好有意义嘅一课。佢注意到我变得太沉迷俗世嘅嘢，当我有钱嘅时候，就会使晒佢喺自己身上。有一日，佢带我去买鞋，喺百货公司嘅二楼，佢同我一齐望出窗外边。佢问我望到啲乜嘢啊？我见到高楼大厦、天咯，同埋人咯。咁有几多？有好多啊！之后佢就喺银包攞咗个硬币出嚟，佢摆我手上，之后就问呢个系咩嚟啊？我答就话硬币啦。我爸爸系识化学嘅，佢话如果你溶咗呢个硬币，并且将佢适当嘅材料混合埋一齐，咁佢就会变成硝酸银。如果我用这个硝酸能覆盖这道窗，你会见到什么？我真的不知道。他带我去到一块全身镜面前问我，你又见到什么？我见到自己。他说不是，你不是见到自己，你见到的是一块镜反射的你。如果你专注在块镜，你只会见到自己，好像一层面纱，阻碍你看清楚天父为你准备的永恒使命。他继续讲下去，阿仔，不要寻求这世上的事物，他要建立神的国度，建立他的正义，这一切事物都必加给你们了。他叫我将这个硬币收回去，不要弄不见。 每次我见到的时候，我都会思考天父给我的永恒使命。我很爱我父亲和他的教导，我很想变得好像他那样。他在我心里面种了一粒成为好父亲的种子，我希望以他为榜样。文宣会长经常教导我们的抉择会决定我们的命运，而且这些抉择有着永恒的后果。那我们是不是应该对我们的永恒使命建立一个清晰的眼光，特别是永恒父亲职责的使命，等我们永恒的使命成为我们抉择的一切，无论这些抉择有多难，天父都会支持我们。当我和我两个儿子一起参加50/20比赛的时候，我学到有关清晰眼光带来的力量。50/20是指在20小时里面行50英里路，我们在夜晚9点开始行了整晚，直到第二日大部分的时间。但是这19小时我很累，但我们成功了。回到家时候我们都很累，见到我太太整了一餐美味的晚餐，但我们碰都没碰到。我小仔就睡了在沙发，几乎虚脱，我大仔就回了他的房间睡。我稍微休息之后就走了去小仔那里，就说我问他，你没事吗？阿爸，这样是我做过最难的事，我以后都不想再做了。我没有想着我跟他说我都不想再做，反而我跟他说，哦，他完成到这件这么难的事，真是我很骄傲。这件事会帮助他准备和将来解决困难的事。我跟他说，我答应你，当你去做传道，你不用一日之内行50英里。跟着他说，好啊，爸，我去啊。他的话令我充满感恩和快乐。跟着我就落下看我的大仔，我躺在他旁边，我拍拍他，仔，你没事吗？阿爸，这个是我这么久以来做过最难的事，我以后一定不会再做了。他合埋眼，再睁开眼就说，除非我的仔想我做了。我跟他说好感激有他，跟着我就流了眼泪了。我跟他说，你一定会成为更加出色的父亲。我内心充满极大的快乐，因为他这么年轻就已经知道最神圣职责之一就是成为一位父亲。这个称谓就是神他自己想我们和他交谈的时候有这样的称谓。我知道我有责任去孕育在我仔内心对于父职的火苗。救主以下的说话令我有更深一层的意思。他说，只凭着自己不能作什么，唯有看见父所作的，子才能作。父所作的事，子也照样作。我没有一件事是凭着自己作的，我说这些话乃是照着父所教训的。我喜欢做一个父亲和丈夫，和一位 天上的女儿去结婚，这个是我人生最开心的一部分。我希望我的五个仔和他们的姊妹会经常看到我在永恒婚姻里面作为父亲所感受到的快乐。各位父亲，我想你们都听过随时随地宣讲福音，必要时才言传这句话。每一日你们都在教导你们的子女成为一位父亲是什么意思。你们的子会透过观察你们怎样履行这个角色，来学习如何怎样成为丈夫和父亲。例如他们知道你们有多爱和珍惜你们的母亲，他们的母亲。你们有几爱他们的作为他们的父亲呢？他们会看着你们怎样对他们每一个，他们就会学到他们怎样对待他们将来的妻子和子女。他们就会学习到怎样尊重和保护妇女。 在你家，他们可以学习怎样用爱和正义去主领家庭。他们可以学习提供生活所需，并且无论是属世和属灵方面保护家人。各位兄弟，我要邀请你们思考以下问题。你们的仔到底有没有见到你们很努力地去做神想他们做的事呢？我希望你们会答有。如果答案是没有的话，要改变不是太迟，但你们一定要由今天开始做好。我见证天父会帮你的。现在男青年，你们知道你们要准备接受麦基洗的圣职，接受神圣的圣殿教义，同埋去做全职传教士，要同一位神的儿女在圣殿度结婚，组织家庭之后，你就要依照神圣之灵的引领，在灵性的事物当中领导你的家庭。我问过很多男青年，为什么你们会在这里呢？到目前为止，没有一个答我说去学做一个父亲，等我可以准备同有资格接受天父的一切。请你们仔细去看下教义和圣约二十章，那里有关亚伦圣职的职责。请留意你们有什么感觉。经文提到，邀请所有的你们的家庭归向基督，看顾家人和他们在一起，并兼顾他们，对你的家人宣讲、教导、讲解、劝勉并施洗，劝勉他们出声和在暗中祈祷，并负起一切家庭责任，确使家里没有罪恶，没有冷酷相待，没有说谎，没有背后中伤，也没有罪邪恶的言谈。要使你父亲作为教长的职责上协助他，若父亲没有在场，要运用实际的力量巩固你和你母亲。当被要求的时候，也可以在家里按立其他祭司、教师和执事。听起上来不似是父亲所做的角色和责任吗？履行亚伦圣职的职责，就是准备自己由男青年成为父亲。对神尽职这本书可以帮助到你们学习和计划去履行这项职责。当你们寻求天父的旨意以及订立目标去完成的时候，他成为你们的指南和辅助。天父在这个特定的时间，为了一个特别的事工和永恒的目的，安排你们在这里。他很想你们明白这个目的是什么。他是你们的父亲，你们可以转向他，从而获得指引。我知道天父很关心我们每一个人，给我们每一个有个人的计划，等我们可以达成我们永恒的使命。他差遣耶稣基督透过赎罪来帮助我们克服弱点。如果我们依靠他，他祝福我们有圣灵陪伴我们，指引我们到永恒的终点。愿我们在今生可以享受父亲圆满的祝福，并且透过成为永恒的父亲，在履行他的事工和他的荣耀当中可以得到快乐。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On a signal from the conductor,
指挥的指示下，唱诗班同会众将会一齐合唱《听钢角请停》。之后会是我的荣幸去为你们讲道。在我的讲道结束之后，我们很高兴可以聆听到总会会长团第一支理亨利艾灵会长的讲道。
In the late
18th century, in the late 俄罗斯女王凯瑟琳宣布她会同几位外国的大使一起去视察下她帝国的南部。那个地区的首长格雷戈里波将金非常希望可以为几位来宾留下深刻的印象。她用了很长的时间向各位大使指示下国家在那里的成就。村庄的其中一个部分就是需要凯瑟琳搭船去到第列伯河，自豪地向几位大使介绍沿岸的繁华的村落和勤劳快乐的村民。唯一的问题是这一切都是被人看的，村民波将金在那里围起做一些商店和住宅的纸板外墙，他甚至安排一些扮成很忙碌的农民去制造出经济繁荣的景象。当那些大使一转弯离开，波将金的人就会即刻收拾起这些假的村落，赶去下游，去到凯瑟琳下一个会去到的地方做好准备。虽然现代的历史学家怀疑过这个故事的真实性，但是波将金村落这个词语已经列入了世界的词汇里面。这个词语现在一般都是用来形容那些想令其他人看下来比自己实际上更加好的人。人类的本性都是希望自己看下是最好的，所以我们很多人都会努力地去布置家里的外面，而我们那些年轻的阿伦圣职兄弟会确保他们的头发是最漂亮，以防万一他们突然遇到特别的那一位。七靓对鞋笑得好看，甚至在家庭教导教师来到之前收起了污糟的碗碟都不是错的事。但是如果去到太过极端，这种表现的渴望就会令实际变成有欺骗的成分。主的先知曾经向那些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的人发出警告的声音。救主在一个明白和同情那些有谦卑和诚恳的心的罪人，但是他向那些好像文士、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这一类伪善的人发出了正义的愤怒。这些人尝试令自己看落是正义，使到他们会得到赞赏、影响力和世界的财富。他们变成去压迫那些原本他们应该去祝福的人。救主将他们比喻为粉色的坟墓，外面好看，里面却装满了死人的骨头和一切的污秽。在今日，主亦向那一些遮盖他们的罪或满足他们的骄傲、他们虚妄的野心的圣职持有人用了类似强烈的说话。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主说过诸天就退出，主的灵悲伤，当其退出后，那人的圣职或权柄也就结束了。为什么这些事会发生呢？为什么我们有时会表现得很活跃、很努力，同埋当我们在外在方面付出那阵，其实我们的内心是已经好像启示者向以弗所所讲，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有些情况我们可能就咁失去了对福音本质的焦点，不将虔敬的外貌当成了神圣的能力。当我们用门徒外在的表现去赚取个人的利益或者影响力的时候，就会变得特别危险。这样我们就有进入法利赛人境界的危险，而这个是很重要的时刻，要我们去检视我们自己的内心而作出即时的改正。 呢一种令外在睇落比实在更好嘅试探，唔单止出现喺个人嘅生活，亦都可以喺教会嘅召唤上面见到。例如，我知道有一个支联会嘅领袖喺今年订立咗一啲好有野心嘅目标，嗰啲目标全部睇落嚟都好有意义，但系佢哋嘅集中都系嗰啲想表现出令人惊讶嘅数字同埋百分比。当完成了讨论和同意这些目标之后，有些事开始困扰这一位支联会会长。他想起关于他支联会的成员，好像一位最近成为寡妇的年轻母亲和他年幼的小孩子。他又想起那些有疑虑、孤独或者有严重健康问题但是没有保险帮助的成员。他又想到那些婚姻破裂、染上杂瘾、失业和有精神问题的成员。当他想得越多，他就更加去问自己一个谦卑的问题，我们的新目标会不会改变到那些成员的生活呢？他开始去想，如果我们首先去问我们是服务着什么呢，那可能这个支联会的目标就会有所改变。所以这个支联会会长就回去他的高级支议会，去一起改变他们的焦点。他们决定他们不会再容许有饥饿、贫困、无依蔽体、患病、受苦的人在他们面前走过而不予理会。他们定了新的目标，明白到这些新的目标的成功是不可以用数字去量度，至少人是计算不到的。试问一个人怎样可以计算出个人的见证、神的爱或者对其他人的热心到底有多少呢？但是他们亦都明白到，你能计算的事情中有许多是不重要的，你不能计算的事情中有许多是真的很重要。我有时会怀疑我们的组织和个人的目标会不会是现代版的波像金村落。我们会不会远看的话是非常好，但是实际上是并不会帮助到在我们身边的人的真正需要的呢？我亲爱的朋友和圣职持有人，如果耶稣基督和我们一起坐低和我们谈下我们的管家报告，我想他并不会集中在那些计划或者数字上面。救主想知道的是我们内心的情况，他会想知道我们怎样去爱和去服务有需要的人，怎样向我们的伴侣和家庭表达我们的爱，和我们做了什么去减轻他们的负担。救主亦都想知道你和我怎样和他以及我们的天父变得更加接近。我想我们应该问一下自己的内心，例如我们可以问一下自己，我们为什么要在耶稣基督的教会里面服务呢？我们甚至可以问，我们今天为什么会在这个大会里面呢？我想如果要我肤浅地回答这个问题，我可能会说是因为马宣会长今天指派我在这里讲道，所以我其实是没得选的。除此之外，我的太太期望我会出席，我真的很爱她的，但是我又怎可以说不来呢？如果她这样做的时候，但是我们都知道我们有更好的原因为什么要出席今次的大会，以及去过一些耶稣基督门徒承诺要过的生活。我在这里是因为我全心渴望跟随我的主耶稣基督。 我渴望去做主在这项伟大事工吩咐我的所有事情。我渴求圣灵的启发和透过神的仆人听到他的声音。我在这里是要成为更好的人，藉着我在基督之内的兄弟姊妹的榜样而获得提升，和去学习怎样更加有效地去服务有需要帮助的人。简单来说，我在这里是因为我爱我的天父和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我相信这个都是你们在这里的原因，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愿意作出牺牲，而不是只是说我们是跟随救主的。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会持有神的神圣圣职。无论你的见证是丰裕和健康，亦或是你在教会里面更加似波像金的村落，好消息就是你是可以在你的长处之上建立。在耶稣基督的教会里面，你可以在灵性上成熟，和藉着每一日去运用福音原则而更加接近救主。藉着耐性和坚持，即使只是最细微的基督门徒的行为，又或者是最小的信念，都可以变成圣化生活之中一团炽热的烽火。事实上，最大的烽火都是由一点点的星火开始。所以如果你觉得自己很渺小，请你们跟随基督，他会令软弱成为坚强。我们之中最弱小的，透过神的慈悲，都可以变得灵性强壮，因为神是不偏待人。他是我们的神，是最信实的神，向爱他、守他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这个是我的信念，神可以伸手支持一个在地球的另一边，将这个战争游轮的国家贫穷的德国难民家庭带到来教会的总会，他一样是可以伸手支持你们的。我各位亲爱的兄弟，创造主基督既然可以赐予全宇宙生命，他同样可以给你们生命。主必定可以帮助我们变得更加真，令我们成为我们所想一样，在灵性上成为光和真理。主的应许是真实和确切的，神可以赦免我们的罪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如果我们继续接受和在个人和家庭之中运用真正的原则去生活，我们最终会做到不在饥不在渴，日头和炎热也必不伤害我们，因为宝座中的羔羊必收养我们，令我们到生命水的泉源，神也必擦去我们一切的眼泪。但是如果我们隐藏自己，独断独行，或者筑起一道假墙，那这些事情是不会发生的。这种人工的门徒不单止会阻止我们认识我们自己，而且更加会妨碍我们藉着救主赎罪的奇迹作出真正的改变。教会并不是一个汽车展览厅，不是一个用来将自己展现出令其他人羡慕我们灵性能力和兴旺的地方。教会更加是似一个服务的中心，有需要的车会来到这里修理和翻新。而我们每一个不是都是需要作有一些维修整理同埋翻身咩？我哋嚟到教会，并唔系要隐藏我哋嘅问题，而系要 医好他们。身为圣职持有人，我们有额外的责任，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也不是因为个人利益，乃是出于乐意，也不是辖制所托付你们的，乃是作群羊的榜样。记住各位兄弟，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在这个地面上最伟大、最有能力和最有成就的人，亦是最谦卑的人。他曾经在暗中作过一些最令人引以为傲的服务，而且只有很少数人看到。基督甚至吩咐他们不要把所做的事告诉人。当有人称他为良善的时候，他很快拒绝这项称赞，而坚持只有神才是真正的良善。很明显，世人对他的称赞对他来讲并不重要，他唯一的目的就是侍奉他的父和做主喜悦的事。我们可以好好地跟从我们夫子的教导。各位兄弟，这个是我们崇高和神圣的召唤，成为耶稣基督的代理人，爱他所爱，服务他所服务的人，去扶起垂下的手，坚固无力的膝，去照顾贫穷困苦的人，以及去供养寡妇以及孤儿。我祈求各位兄弟，当我们在我们的家庭、定额组、支会、支联会、社区和国家里面服务的时候，我们要拒绝诱惑，避免将注意力集中在自己的身上，而要为了一个更加大的荣誉，就是去变成我们的主和救主耶稣基督谦卑纯真的门徒。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自己行走在一条令我们变得最好、最纯真和最高贵的道路之上。我这样讲和作证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I am grateful for the trust.
我好感谢可以能够得到信任，向全世界神的圣职持有人讲话。我对这个机会感到责任重大，因为对于主赐予你们的信任，我都略知一二。你们已经接受圣职，你们就有权利奉神的命去说话和行事。只有在获得来自神的灵感的时候，这一项权利才可以真正有效。只有在那个时候，你才可以奉祂的名讲话。只有在那个时候，你才可以奉祂的名行事。你可能有错误的想法，就是哦，都不是那么难啫。如果我得到邀请去讲道，或者我要给一个圣职祝福，我就自然会得到灵感的了。又或者一位年轻的执事或者教师安慰自己这样想，当我大个一点，或者当我接受召唤做传教士的时候，我就会自然知道神想我讲些什么和做些什么。试想下，终有一日我们一定会知道神想我们讲和做些什么的。无论你现在的圣职召唤是些什么，这一日已经临到我们所有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我在一个传道部的地区成长，成员的屋企都是相距很远，而且那个时候有很严格的限制去购买汽油。我是分会唯一的执事，当这些成员来我家出席禁食见证聚会的时候，他们会将禁食捐献的信封交给分会会长。在我十三岁那时，我们搬到犹他州一个大的支会。我记得我第一个被指派的工作，就是走去成员的家 收集禁食捐献。我见到其中一个信封上面的名字，发现他的姓氏就是摩尔门经三位见证人的其中一位，个姓氏是一样的。我充满信心地敲门，那个男人开门，好嬲地望住我，大声地叫我走开。我垂头丧气地走了。这件事已经是差不多70年前的事，但是我都还记得当日在门口的感觉。那个感觉是有一些事我是应该是当时要讲和要做的。如果那天在我出去之前我有运用信心祈祷，我可能会得到灵感，要在门口祈祷一阵，带着微笑这样讲类似的说话。我很高兴认识你，很感谢你和你家庭在过去的付出。如果我有这样讲，他可能会更加生气，甚至感到冒犯。但是我知道，如果是这样的话，我现在的感觉会是怎样。我不会走的时候很不开心，在我内心和意念中应该会感到温柔的赞美，做得好。我们所有人都一定会在某些时刻要奉神的名去说话和行事，而那个时刻不靠灵感，只是靠我们独自的判断是不足够的。那个时刻可能会在我们毫无时间准备的情况之下发生。这个情况就经常发生在我身上。很多年前在一间医院里面，有一位父亲，他医生刚刚跟他说，他三岁大的女儿受了重伤，可能在几分钟之内就会死。当我将我的手放在他头上一个没有绑住绷带的位置，身为神的仆人，我一定要知道神会做些什么和讲些什么。我脑海和口中的说话就是他会生存。站在我附近的医生，他觉得很不耐烦，叫我不要阻住。离开医院那间房间的时候，我有一种平安和爱的感觉。我在那个城市的最后一日，我见到那个小女活着这样走入圣餐聚会。我还记得我为主服务那位小女孩和她的家庭所讲和所做的事，令我感到喜悦和满足。我在医院的感觉和我在执事的时候带着悲伤的感觉离开那道门的差别，令我学习到祈祷和圣职力量的关系。当我是执事的时候，我还未学习到奉神的名去说话和行事的力量是需要启示的。如果想在我们需要的时候得到这些启示的话，我们要祈祷和运用信心以获得圣灵和我们一起。在去那个家收集禁食捐献之前，那晚我临睡之前都有做祈祷，但是在我接到来自医院的电话之前的好几个星期，甚至是好几个月，我都很努力地跟随一个由约瑟 F 斯密会长所教导的模式去祈祷，去得到神给我们所需要的启示，得到圣职的力量。他很简单地教导我们，向他呼求的时候不需要使用过多的话语，我们不需要又长又沉的祈祷去烦住他。我们身为后期圣徒，必须要而且应做的，就是为了我们自己的好处来到他面前，向他证明我们是会记得他，并且乐意承受他的名，遵守他的诫命和做正义的工作。之后他继续告诉我们，身为神的仆人，我们承诺为主说话和行事，我们应该祈求什么。他说，你们祈求什么呢？你们要祈求愿神会认得你们，垂听你们的祷告。祈祷的时候，我们用的词语，我们的用词不是太重要，但是我们必须要有耐性。祈祷是一种同神接触的方法， 目的是要让神认得我们，他是所有事物的神，所有人的父亲。但是他就愿意将所有的注意力放在他儿女的当中其中一位。这个是可能为什么救主会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当我们跪低或者是耷低头祈祷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比较容易感受到适当的那种虔敬的感觉。但是有时我们需要以一个没有那么正式的方式去做一个静默的祈祷的时候，我们都可以感到接近天父。在大部分你清醒的时间，你周围可能都会有噪音或者是其他的人，神是听到你静默的祈祷，但是你可能要学习怎样去阻隔那些令你分心的事，因为你需要同神联系的那一刻未必是在一个安静的时刻。司马会长建议你们要祈求神会认得你们，记得你侍奉他的召唤，他已经完全知道你召唤的细节，是他召唤你的，透过向他求问和你召唤有关的事，他会显示更加多的事给你知。我会举一个例子去说明，当一个家庭教导教师祈祷之后，他可以做些什么。你可能已经知道你要探访每一位成员的家，劝勉他们出声和在暗中祷告，并负起一切家庭责任，一直看顾成员和他们在一起，并坚固他们，确使教会里没有罪恶，没有冷酷相待，没有说谎，没有背后中伤，也没有邪恶的言谈，确使教会成员时常相聚，确使每位成员各尽其职。对于即使是经验丰富的家庭教导教师和他的小同伴来说，如果没有圣灵的帮助，很明显以上的事情是不可能发生的。试想下你们蒙召唤去服务的家庭，甚至是其他的人，人的判断和好意是不足够的。所以你要祈求去知道你所探访的人他们的内心，去知道他们在生活上有什么问题，同埋去了解那些你不太熟悉的人他们的内心，你会知道神想你做些什么去帮助他们，而你会尽你所能的去做，感受到神对他们的爱。因为你有这么重要和这么艰难的圣职召唤，司马会长建议当你祈祷的时候，你要经常恳求神的祝福，等他祝福你有圣灵与你为伴。你们需要圣灵，而且不单止只是一次，而是神经常会赐予你圣灵，成为你的经常同伴。正因为是这样，当我们为神的儿女服务的时候，我们就一定要祈求祂的指引。因为如果我们没有圣灵，我们就不可以发挥圣职的潜能，你就会成为撒旦的目标，祂会引诱你去犯罪，祂会削弱你有圣灵带领的时候的力量，降低你圣职的能力。这个是为什么司马会长讲过我们应该要时常祈祷，祈求你得到保护，避开邪恶。神用很多的方法警告我们，警告是救恩计划的一部分。先知、使徒、支联会会长、主教和传教士，他们全部都提高警告的声音，要我们透过对耶稣基督的信心悔改、订立和遵守神圣的圣约，去免受苦难。身为圣职持有人，我们是主的警告声音的一部分，但是你自己都需要听从警告。如果在你的日常生活当中没有圣灵为伴的保护，你是不可以在属灵上生存的。你必须要祈求和努力地去拥有圣灵，只有透过圣灵的指引，你才能够在邪恶的黑幕当中找到那条窄而小的路。圣灵会指引你，当你研读先知的话语的时候，圣灵会向你显示真理。要获得圣灵的指引，不单只是只是要靠听和看，你要祈求和运用信心，在你的内心深处建立真理的话语。你必须要祈求神祝福你，等你有圣灵带领你得到真理和指引你正确的道路。神就是用这些方法来警告你，在你的生命当中和圣职的服务当中指引你。总会大会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会，给主加强你的力量， 能够运用神圣的圣职去服务。你可以以祈祷来准备好自己，你可以同那些都会祈祷的人一起这样运用你们的信心。他们会在这次大会祈求祝福可以临到很多人的身上，他们会祈求圣灵可以临到主的仆人，做主的发言人，也就是先知的身上。他们会为使徒和所有神召唤的人祈祷。这些祈祷的人包括是由最新的执事至到经验丰富的大祭司，有些可能是就来要去灵的世界，男女老幼他们都会希望在去到灵的世界的时候听到，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听到这说话的人可能会感到意外，因为他们觉得他们从来未试过在神地面上的角度持有较高或者是重要的职位，他们会觉得自己辛勤的工作没什么成果，或者他们根本未有过服务的机会。有些可能会觉得他们在今生服务的时间比他们所希望的来得短暂。主所衡量的不是我们的职务或者是服务的时间，我们在主的比喻得知，在葡萄园工作的人，他们的薪酬和酬赏是一样的，无论他们服务了多久或者在哪一度服务，他是会根据他们怎样服务而去赐予他们酬赏。我认得有一个人，他今生的服务已经在昨日夜晚结束了，他已经患有癌症很多年，在他接受治疗的期间的这么多年，他接受了一个召唤，他要每一个礼拜举行活动，负责他知会里面的子女已经不再在家住的成员，他们有很多是寡妇，他的召唤是要帮助他们在社交方面和在福音学习之中得到安慰。当他知道自己的病情不是那么乐观的时候，他知道自己可能很快就会离开这个尘世。刚刚那时候他的主教去了外地公干，他透过他的大祭司小组领袖发了他的讯息，他讲到他关于他指派的工作。我知道主教外出了，所以我想做多些事。我想着下一个星期我们小组的会面，两位成员可以带我们去参观盐湖城的会议中心，我们可以叫一些成员揸车接他们，或者叫一些童军去推轮椅，似乎有哪些人报名，我们可能已经有足够的长者自己这样做，但如果需要的时候知道哪些人可以做后备都是好的，如果有帮手的人可以带他们的家人，应该会是一个好的家庭活动。怎么都好，告诉我这个计划行不行，麻烦了。他之后打了个电话给主教，他没有跟他提及自己的病情或者是他的计划。他问主教，有什么事我可以为你做呢？当他自己的重担都已经很沉重的时候，只有圣灵才能够令他感受到主教的重担，只有圣灵才能够令他想到一个这么好的计划去为他的兄弟姊妹服务。就好像他在年轻的时候就已经经常计划童军的活动一样，藉着信心的祈祷，无论我们身处什么情况，神都会赐予我们圣职的力量。我们只需要谦卑地祈求，祈求圣灵向我们指示神要我们讲和做的事，我们要照着这样做，然后以这个恩赐继续配称这样生活。我向你见证父神是活着的，他很爱我们，他垂听我们的祈祷。我见证耶稣是活着，他的赎罪令我们得到洁净，令我们配称拥有圣灵。我见证如果我们有信心和只要勤力工作，我们总有一天可以听到令我们喜悦的那句说话，就是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我祈求我们会听到我们所侍奉的主他给我们这一句美好的赞美。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Brethren,
各位兄弟。 我哋好感谢你哋今晚出席呢一场嘅大会。我哋都好感谢圣职唱诗班提供咗咁鼓舞人心嘅音乐。我哋亦都感谢所有嗰啲以任何方式有份协助准备呢一场大会嘅人。呢一场大会嘅最后一位讲者系我哋敬爱嘅先知多马孟孙会长。呢一场大会嘅在孟孙会长讲到之后，唱诗班将会献唱主俄狂风正在怒号来结束这场大会。七十元罗伯特盖伊长老会为我们做散会祈祷。孟孙会长，
我其中一项记忆犹新的回忆，是刚被按立做执事之后出席圣职聚会，唱开会诗歌《来吧，接受圣职的神的儿子们》的时候，今晚对我们一起聚集在会议中心，其实在世界各地聚集的各位，我要回应这首特别诗歌的精髓，对你们讲，来吧，接受圣职的神的儿子们，让我们思考我们的召唤，反省我们的责任，决定我们的任务，和跟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尽管我们的年纪、风俗、国籍不同，我们都是圣职召唤上合而为一。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讲，由施洗约翰将亚伦圣职复兴给奥利弗考德利和约瑟斯密是有重大的意义，同样由彼得、雅各和约翰将麦基洗德圣职交给约翰和奥利弗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因为我们持有圣职，我们要更加重视我们的召唤、责任和任务。当我接受召唤成为执事定额组秘书的时候，我觉得有很大的责任，我认真地准备要我保存的记录，因为我想尽我所能去做好这个召唤。我为我做的事感到骄傲，将我可以做的事尽能力做到最好，是我在任何召唤上的目标。我希望每一位已经被按立亚伦圣职的男青年都会有灵性的意识，知道他被按立的召唤是神圣的，以及有机会去光大这个召唤。我在执事的时候接受了一个机会去光大召唤，主教团叫我将圣餐带给一位不能够出外的人，他家离教堂大概一英里。在那一个特别的星期日早上，当我敲维特兄弟的门，我听到他虚弱的声音讲入来啦。我不单止入了去简单的屋，我是入了一间充满主的灵的房间。我行近维特兄弟的床边，小心将一块面包放入他的嘴唇。我之后拎着杯水等他可以饮。当我走的时候，我见到他眼有泪光，他说，神祝福你，我的孩子，神真是祝福我，祝福我会去感谢圣餐神圣的象征，以及我所持有的圣职。我地支会的执事、教师和祭司一定会记得那些难忘的探访，去到犹他州克拉克斯敦去参观摩尔门经三位见证人之一哈里斯马丁的墓园。当我们围绕在他墓前很高的花岗岩墓碑的时候，其中一位定额组领袖读出在摩尔门经前部分的三位见证人的证词深刻的说话。我们对这些神圣的记录和真理建立了爱。在那几年，我们的目标是要变成摩塞亚的儿子，经文介绍他们，而且他们更了解真理了，因为他们的理解力很强，且都努力查考经文， 以知道神的话。不仅如此，他们还多次祈祷和禁食，所以他们有预言之灵和启示之灵。他们教导时，是凭着神的力量和权柄教导。对于男青年有目标成为好似摩赛亚儿子的英勇和正义，我想不到有其他目标比这个目标更加值得追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我将近18岁，准备每个年轻人都要的强制性服兵役，我被推荐去接受麦基洗德圣职。但首先我要打电话给我的支联会会长保罗柴德有一个面谈，他喜欢亦理解神圣经文，他有目的想其他人应该同他一样爱同理解经文。当我听到我的一些朋友同他面谈的时候，他比较仔细和详尽，我就尽量不想透露我的经文知识，所以当我打电话给他的时候，我提议在嚟紧星期日见面，而我知道嗰个时间系佢嘅圣餐聚会前一个钟头。佢回答话：哦，孟孙兄弟，咁样我哋唔会有足够嘅时间仔细读经文。然后佢提议喺佢嘅圣餐聚会之前三个钟头见面。之后佢指示我要带我本个人有记号同有参照符号嘅经文。当我星期日去到他家，齐德会长很友善欢迎我，之后我们的面谈开始。齐德会长说：孟孙兄弟，你持有阿伦圣职，有没有天使曾经施助过你啊？我答：没有。当他问我知不知道我是有资格的时候，我再次回答我不知道。他指示我：孟孙兄弟，在你记忆中背教义和圣约第十三篇。我开始：我的同工仆人们，奉尼赛亚的名，我将阿伦圣职授予你们，这圣职持有天使的施助。柴德兄弟指示停一停之后，柴德会长以心平气和和友善的语气忠告我：孟孙兄弟，身为阿伦圣职持有人，不要忘记你有资格获得天使的施助。在那个好像有一位天使在房间入面，我从来都不会忘记这次面谈，我还感受到当我们一起去读阿伦圣职和麦基洗德圣职的职责、任务和祝福，那次庄严场合所感受到的圣灵。祝福不单止来到我们和我们的家人和其他的人，我们去服务的其他人。我被安立为长老，在同一日我离开去执行我海军的任务，一位支会主教团的成员和我的家人朋友去到火车站和我讲再见。在上火车之前，他将一本旧真版的传教士手册给我，我笑着说我不是去传道。我笑，他回答：你拿去吧，将会很有用的。本手册真的很有用，我需要一件硬身的和方形的物件放在我的行李袋底，使我的衣服保持坚挺和不会容易潮。传教士手册就是我需要的东西。这本手册在我行李袋好好地服务了12个星期。在圣诞假期前一晚，我们都想住屋企，个军营很静。但是在我隔离床的朋友，一位摩尔门男孩 里兰梅尼尔开始痛苦呻吟，打破了军营的宁静。我查问有关原因，他说他觉得很不舒服，他不想去军营的医疗部，因为他知道如果他去了，他就不可以第二天回家了。几个钟头之后好像越来越差，最后他知道我是一位长老，他叫我给他一个圣职祝福。我之前从未给过一个圣职祝福，亦没有接受过一个圣职祝福，更加没有见过祝福是怎样做的。当我默默祈求帮助，我就记得我行李袋底有一本传教士手册。我好快清晒个袋所有嘅物品，将手册带去有光嘅地方。喺嗰度，我读到点样去祝福有病嘅人。喺好多好奇嘅水手望住我，继续进行祝福。喺我将所有嘅嘢放翻入袋之前，李兰梅尼尔就好似细路仔咁瞓着咗啦。佢第二朝起身，感觉良好。我们对圣职力量的感谢有很强烈的感觉。之后很多年，我有很多数之不尽的机会给圣职祝福有需要的人。每个机会令我深深感谢神对我的信任，给我这一份神圣的恩赐。我敬重圣职，我一次又一次见证圣职的力量，我见到圣职的力量，圣职带来的奇迹令我惊叹。各位兄弟，我们每一位都获得信任，有这一份人类有史以来最珍贵的恩赐。当我们尊重我们的圣职和生活陪衬，圣职的祝福就会流经我们。我爱教义和圣约121篇45节，话俾我们知一定要怎样做才可以陪衬。你的心肠要充满仁爱，要不停地以美德装饰你的思想，然后你的自信必在神面前越发坚强。圣职的教义必如来自天上的露，滴在你的灵魂上。身为神圣圣职持有人，我们从事主耶稣基督的事工，我们以回应他的召唤，我们担当他的工作，让我们向他学习，我们要跟随他的脚步，让我们以他的训诫生活。当我们这样做，我们将会准备好做任何他召唤要我们做的事。这件是他的事工，这间是他的教会，他确实是我们的队长。荣耀之王，神的儿子，我见证他活着，并见证这些事，奉他的神圣的名，即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Tossing high, the sky. Our beloved Father in heaven,
at the close of this meeting, the priesthood of the God,
we thank thee for the privilege to be a priesthood holder.
We thank thee for the privilege to be a priesthood holder. We thank thee for the privilege
to be a priesthood holder. We thank thee for the privilege to
be a priesthood holder. We thank thee for the privilege to be a priesthood holder.亦都有聖靈嘅陪伴，我哋好愛我哋嘅先知當萬萬宣會長，我哋感激我哋教會裏邊有呢個聖職，天父，我哋祈求有聖靈去。充滿我哋嘅心，我哋祈求你俾我哋充滿力量， 去祝福我们的家庭。我们祈求有特别的祝福去祝福那些新的我们下一代的成员。
Truly, for the Savior of this world.
我哋衷心感激救主嘅赎罪同埋牺牲。
We celebrate tomorrow.
我哋听日去庆祝呢个节日。我哋奉耶稣基督嘅名，阿门。